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又是一个全新的主日，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主。感谢神在过去的一个星期的保守。刚才我们的主席也特别祷告纪念在现在在世界不同地方受灾的这些人，特别是美国南部受的飓风，现在又说另外一个飓风又要来到佛罗里达哈，为那边的人祷告，切切的祈求神能够施恩给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特别是还没有认识他的人，能够早日的信靠主。在上个星期呢，我们特别看到了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五节的经文。那从中我们看到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啊？应当是一个怎样的生命？一个从哪里到哪里？从死里什么复活的生命啊？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呢，应该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我们常常说出生入死啊，这个是成语，确实形容我们世人是非常的准确，出生然后就入死了。但是呢，我们呢却是反过来，我们要出死什么入生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从死里复活并不是指我们的肉身，现在不是指我们的肉身，而是指我们属灵的生命。那我们的肉身复活呢，真正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的肉身才会复活。神要给我们一个新造的肉身，是一个属灵的肉身啊，是一个完全变化了的肉身啊，不是我们现在这样有血有肉的肉身。当然那个时候也是有血有肉，可是那个时候的血肉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已经过变化了的啊。简单讲，现在我们的肉身会败坏，甚至我们的肉身也受很多的限制。那个时候的肉身呢，就是一个荣耀的肉身，但是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现在我们讲从死里复活是什么呢？是从灵性的复活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对应的关系，就是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是先用土造了亚当的身体啊，然后在他鼻孔里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首先的亚当。那幕后的亚当呢？我们这些追随耶稣基督的人会怎么样呢？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首先要让我们灵里复活，然后再要让我们的肉身复活。这个是神创造我们的奥秘。所以从创造到救赎，直到我们得赎，身体得赎，这一个整个一个漫长的历史，我们人所经历的都是上帝的计划。有人说，神创造了亚当之后，怎么又让他犯罪了呢？说明那神造的还不好，或者是说人上帝他有知道亚当会犯罪，为什么不出面阻止他呢？原来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在亚当没有犯罪之前，早已经预备了救恩在那里等着我们，早已经预备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将来要成为我们的样子来拯救我们。所以从上帝的创造到整个人的堕落，上帝的拯救，最后到我们在新天新地再和神同在，这整个一个过程原来都是上帝的计划。所以我们要明白，到最后我们的肉身要复活，但是灵性复活是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步，以后也没有肉身复活。即使肉身复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待我们的是上帝的审判和永远的定罪，就是那个地狱的烈火。那我们信主的人都感谢神，因着上帝极丰富的恩慈和他的大爱，他拆下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使我们凡是愿意相信和接待他的人就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保罗在第六节那里说，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在这里保罗所讲的就是我们得救之后的一个状态。我们在得救之后呢，上帝就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坐，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坐在这里，这个坐是什么意思呢？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坐我以前曾经跟他分享过哈， 这个做是表明一种身份，一种地位，啊。所以你看这个皇帝上朝的时候，满朝的人只有谁坐着？只有皇帝一个人坐着，其他人都站着。皇帝说赐座啊，那不得了了啊，这个人肯定是几代元老了哈。所以坐是代表坐在天上，更是代表一种地位身份的一个象征。所以这个坐这个词是有着特别的属灵的意义，代表一种权柄，但是这个权柄和这个身份和一种责任是密不可分的。那在这里呢，保罗在第七节就继续来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写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就是我们坐在天上这个权柄、这个身份、这个地位所带给我们的一个责任，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在得救之后的责任。因着上帝给我们一个属天的身份和地位，上帝也要将一个属天的责任托付给我们。那这个责任呢，就是要将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所给予我们的恩慈，要写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那这个写明，原文的意思，英文就是 show 啊，展示，是一个表演。原来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是要承担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让这个世界，向这个世界来显明上帝的恩典。那展示显明上帝怎样的恩慈呢？又如何来显明呢？所以接下来保罗在八到十节这个三节经文就来告诉我们这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要来展示上帝什么样的一个恩典，要显明他怎样的恩慈。这个恩慈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保罗在第八节第九节两节经文当中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什么自夸。那这就是保罗首先要让我们知道的啊，我们要向这个世代来展示上帝怎样的恩典，那就是我们得救都是上帝的作为。我们必须看到重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是因着神的救恩而得着的，这是上帝的恩典。那这个恩慈呢，本来的意思就是我们不配得的，给了我们，这才叫恩典。所以上帝不惜一切的代价，他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保罗在第二章第八节那里就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在这里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这是一个指示代词哈，它是包括前面你们得救也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一整句话来说的，并不是说哦，上帝的恩典是不错，也因着要我的信，所以呢这也有我的功劳。保罗说不是，这一切都是什么？不是出于你自己，都是上帝所赐的。那我们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人在上帝所成就的救恩当中有没有应该要做的事情呢？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来回应，来回应。所以我们在上帝所成就的救恩当中只有回应的份，没有帮忙的份。我们相信和悔改是一个人对上帝的主动的回应，也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要让我们做出这样的回应。我们宣道会有一个牧师叫陶素 A.W. Tozer， 这是他被称为二十世纪的先知，他就曾经说过，我们人对救恩的接受和意愿，与其说是人自己的行为，不如说是我们人对神的一个回应，因为上帝掌管一切的主权。所以我们人得救是本于上帝的恩典，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和天下所有一些宗教非常重要的区别之一，唯有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宣称人得救是本乎上帝的恩典，而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不是靠着自己的功德，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曾经在历史当中很长一段时间，天主教一直在教导 人得救不但要有上帝的恩典，同时还要靠行为。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相信人的行为无论怎么样好或坏啊，无论怎么样的好，你都不能够因为你自己行为的好可以换取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的意思就是白白给你的，如果你想换取，这就存在交易，那就不叫恩典。没有恩典，那你还谈什么救恩呢？所以人的行为再好都不能为自己除掉自己的罪。今年呢，我们知道是2017年，500年前呢，曾经在历史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宗教改革。今年是我们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那500年前呢，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廷他要做一件大事，就是要修这个圣彼得大教堂，修圣彼得大教堂。那修大教堂肯定需要很多的钱，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就在欧洲就大肆通过各种的方法来攫取这个钱财。他们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卖这个赎罪券。这个赎罪券呢，这个根源本来是从天主教神学当中有关于一个补赎的神学而来。什么是补赎呢？原来真正补赎的概念就是我们人都无法照自己来救自己，所以必须要有在我们人之外的一样事情，人或者什么来为这个罪来付上代价，那就是我们上帝自己。所以当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一个补赎，帮助我们来赎罪。而补赎的概念后来就发展为一个什么呢？是耶稣和众圣徒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他们曾经因为他们自己有很好的行为，所以就积累了大量的功德存到天上。所以主耶稣也讲，你们要把钱存在天上，是吧？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自己就存了很多钱在天上，但是他不用钱的，这个钱是为信他的人所预备的。这就是什么呢？功德宝库啊，就好像现在我们的富几代一样。为什么不愁吃不愁穿呢？因为我们的祖上已经为我存了一大笔钱在那里，我缺钱的时候呢，就从银行里拿一点出来，是吧？就可以支取了。好，所以这个功德宝库就成为天主教一个重要的方法，来规范那些信教的人。如果你的行为不好，但是你对天主教有很大的贡献，这个时候教廷就会给你一些赎罪券来补你的罪。这个赎罪券，呢，这个功德不是天皇自己的，这个教皇自己的，也不是哪一个教父给你的，因为这个功德已经在天上，他只是把那个支票拿给你，你去兑现就可以了。所以这是补赎一个最早的思想。所以教廷就有权可以将这些功德宝库当中的一些内容、一些功德支取出来一点，赐给那些对教廷来说是有善功的人，以帮助他们补足功德上的不足。因为人非圣贤呢，哪一天说不定你就心里有个意念不好，说出一句不好听的话，那你就犯罪了。那你可以用这个，如果你身边的功德宝库的东西多呢，你可以拿出一张来，你就可以抵消你这个问题了。那这个功德库里面的内容，一个重要的意思，你拿到这个从功德宝库里面得到的这个赎罪券呢，你将来就可以不用经过这个炼狱。因为天主教说人去世以后不是直接上天堂的，他要在一个地方待着，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炼狱。因为人在世上不是完全洁净的，尽管神赦免我们的罪，人自己还会犯罪。所以呢，人到了死了以后呢，你要经过这个炼狱，要把你生前所有的罪一个一个的都炼掉。那怎么炼呢？就是放在火里烤，放在火里烧，像火烈火来炼你，炼尽了以后你才可以真正上天堂。那有的人炼不尽呢，那永远要待在那个炼狱里面，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教义其实没有圣经根据。 但赎罪券呢，却可以成为一个有教皇或者是神职人员特配给一些信徒的一个奖励的一个礼物，来告诉他们，啊，只要你们对教廷有利，啊，所以呢，你拿到这个赎罪券，就可以免于将来炼狱的这个苦楚，直接上天堂。那后来呢，这个赎罪券慢慢就变成一种什么概念呢？以前是一种奖励，后来就慢慢变成一个你有钱可以买，啊，可以来买。你不一定需要对教廷有多大的贡献，但是你要有钱，你就可以直接来买这个赎罪券。而教廷一旦发现这个赎罪券原来是可以用金钱来换取的时候，教廷发现这个利益非常巨大，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就卖了，直接就卖了。他不仅可以卖给你本人，他还可以告诉你说，你可以为你的祖上来买。如果你的祖上没有信主呢，现在可能在地狱里面，你买了之后马上就上天堂。你的祖上如果说虽然信主了，但是他行为不好呢，去世之前还有很多的罪没有完掉，所以呢，你这个时候他还在炼狱里面受苦，你呢一买之后为他买了，他就立刻就上天堂。所以当时教廷呢就拿着这个教皇的手谕到处筹钱，教皇特使就宣称，只要赎罪券的钱一掉进钱箱里面，当啷一声，啊，罪人的灵魂就会立刻从炼狱上升到天堂。所以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号下午，就在德国他自己的教会威登堡教堂大门口贴出了所谓的95条纲领。这个95条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就是关于赎罪券的功效，啊，所以在这个95条当中，马丁路德就严正指出天主教是抵抗27条，他们鼓吹仅仅是人的主张，说什么钱，当钱在钱柜里叮当作响的时候呢，炼狱的灵魂就会应声飞入天堂。所以28条说，当钱币在钱柜里叮当作响，增加的只是贪婪和利己的心，至于教会代祷的功效是由上帝主宰。67条说，煽动者竭力个鼓吹为最大恩典的赎罪券，实际上只是使某一些人借此捞到好处。那68条又说，然而呢，和神的恩典及十字架的虔诚相比，赎罪券实际上是最微不足道。那后来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当中，马丁路德提出三个唯独：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他再次把因信称义的教义作为基督教的根本教义提出来。所以他认为，因信称义的教义是基督教教义的总结，而上帝的恩典呢，就是我们能够因着这个信能够称义的一个基础。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也不可能因信称义。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连信心都没有。所以马丁路德宣称的正是从保罗的教导中来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个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马丁路德对此就解释说，人如果以为自己可以靠他自己的能力，啊，内在的外在的也好，靠着自己的能力达到恩典的地位，他只是把一种罪放在另外一种罪之上，成为双重的罪。所以我们常常听说宗教都是叫人向善的，做好事的，所以无论哪一个宗教呢，只要你信一个就好了，因为都是叫人做好事啊，做善事，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他认为做善事做好事就是到达罗马了。那如果这样想呢，按照马丁路德的说法，这就是罪上加罪，因为罗马是一个罪恶之城。那你住的哪个人没有犯罪呢？是吗？所以我们越来发现，你行善做好事，到最后去到了一个地方，还是一个犯罪的地方，充满罪恶的地方。那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这是罪上加罪。所以这不是上帝所启示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得救是本乎恩，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真理。人自己靠自己的善行是永远不可以得救。 唯有靠上帝的恩典，我们的罪才能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向这个世代所展示的上帝的恩慈的这样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通过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能够向这个世代显明出来，我们得救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曾经向一个老先生传福音，他就说啊，你们的信仰很好，但是你看啊，现在我的身体不好，等这样吧，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身体好一点，我再去教会啊，我再去信你的那个信仰，或者来听一听了解一下啊。所以还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人传福音，他说哎呀，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啊，又没工作，老婆又跟我闹离婚，你看我这样子能信耶稣吗？不好意思信，等我哪一天啊把自己搞好一点啊，再来信耶稣，现在我也没有心思信啊。所以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常常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会听到，好像他们觉得我自己还不够好，还没有到那个可以信的那个好的那个份上，恰恰不了解原来上帝的恩典不是这个样子，上帝的恩典就是要让我们自己觉得不够好的时候能够来寻求他。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觉得我们自己脸上有光有脸面我就可以信耶稣，其实这就是我们不了解我们信仰的内容啊。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我们得救是靠上帝的恩典，只要我们什么时候谦卑，什么时候愿意来寻求上帝的恩典，就会在什么时候临到我们啊。因为如果一切我们都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就可以解决，那我们在想我们何必要信耶稣呢？我们其实就不能信耶稣了。如果我们一切都靠自己的行为就能够解决，我们其实还需要什么救恩呢？最后说神把你放到地狱里，说我自己可以出来了，我不可以在地狱里面，你就可以自己跳出来了吗？我想不可以啊。就像现在神把你放到这个地上，由这个地球的引力吸引着你，你说我一跳就要跳上像孙悟空一样一个跟头36000里，是不可以是吗？但你说我可以造一个飞船，你也可以，可以飞到火星上去，但是要花5年的时间，最远的地方你也去不了，因为50年500年5000年你哪有这个时间呢，是吗？所以人得靠自己，在一段的程度里面你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超过这个极限我们人是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就得到的。但是我们人却是一个假象，就是说我今天可以跳1毫米高，明天可以靠2毫米高，我等到哪一天我可以跳3层楼那么高了，这是一个极端的推理，是不存在的一个推理。所以我们靠自己是永远不能得救，因为得救是在于我们人所不能想象到的那个层面。所以马丁路德指出，我们通常讲的义是有两种，一种是外加的义，这个义就是叫我们因信称义的义，这个义只有上帝可以给我们，就是得救的义，这个义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力所能得到的，这个义其实就是上帝自己的义。所以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这个因信称义的义是上帝自己的义，他给了我们，就好像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一样，上帝把这个义就计算给了他。那所以我们在信主的人都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也得到上帝给我们计算过的义。那第二种义呢，就是我们行为的义，我们行善的义，就好像说你这个是义人啊，公义义人，那这个义是我们在得到上帝之外加的恩典之后才能行出来的义。我们要注意马丁路德这里讲的这个第二种义，行为的义，和我们过去说那个舍身取义的那个义不一样的义，不一样的义，这个义是一定要在得到第一种义的情况下才能有的第二种义，才能有的第二种义。所以我们只有被上帝称义之后，我们行出来的这个义才是马丁路德这里所讲的是行为的义，这个意思是这样的义才会对我们的生命更有益处。所以保罗在下面第10节所说，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预备我们去行的。所以这就是马丁路德讲的第二种的义，是我们在得到上帝的恩典之后，在耶稣的基督里造成了我们之后，我们叫我们去行善，这样我们行出来的，原是上帝预备叫我们去行的，这个才是马丁路德所讲的第二种的义，是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但是基础是上帝已经把我们的恩典，把他的恩典给了我们，让我们称义。所以这就是要借着我们得救之后的生命所行出来的义，是来显明上帝那极丰富的恩典，这是更有意义的义。所以我们要明白，当我们在做好事的时候，你是靠着什么去做好事？你是靠着要给别人看呢？你是靠着要显明你自己是个好人呢？你是靠着你是想要通过做好事来得到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呢？如果这样，都不是马丁路德在这里讲的这个义。唯有靠上帝的恩典，当我们觉得上帝的恩典临到我，我要以此回应上帝的恩典，我要听主的话，按照主的教导去行，这个时候我们所行出来的才是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个要去行的义，要行的义。不然我们所做的义和世界上所有人其他做好事一样，没有任何区别。森林大火的时候你也捐款，不信主的人也捐款，信其他宗教的人也捐款，你捐的款和他捐款有什么不一样呢？你捐那个一百块和那个一百块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不一样？不是说你的一百块可以买一万块钱的东西，人家的一百块不值钱。从价值上来讲，当那个捐款的那个被收款的单位收到你的款项，和别人的款项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都是一样的价值。但是你要明白，当你捐款的时候，如果你是出于对上帝的感恩和回应，你就知道你这个价值在上帝那里是不一样的，在神那里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的本意是要让亚当和夏娃能够照着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去行。可惜呢，人在魔鬼的试探当中堕落，所以人就不能够按照上帝所创造的目的行事为人。那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现在我们又重新被造，重新成为上帝的创造。但是上帝这一次不是用粘土这个泥土再造一遍，而是通过一个重生的方法，从灵里重生的方法，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保罗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语说，这个词语就是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什么是在基督里？以前我们曾经特别跟他分享过这个词语，在基督里 ，made in Christ。我们说你是 made in Chinese，no，made in China。那他说不是，我是 CBC 啊，什么 ABC， 也搞不懂什么 BBC。那我们现在是 made in Christ， 我们不再是 made in China， 也不是 made in 台湾 ，made in 马来西亚 everywhere， 我们是 made in Christ， 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信主之后，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重生了我们。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生的。所以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个词原文就是杰作，那大作，啊，这个独具匠心的这个杰作啊等等。所以你看到，当一个画家或者是一个艺术家，他做出了一幅大作之后，他会很欣赏自己的作品，啊，很欣赏。但是你要知道，他背后，当你去欣赏他的画作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体会他是花了多少的心思意念，他是花了多少的功夫，甚至吃饭都在想，睡觉也在想，啊，做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还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能体呢，你能知道他为这个大作付上的这个代价吗？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小说就是叫穆斯林的葬礼哈，你看过，很多人看过。在这个小说当中描述了一个玉器匠人，他们是怎么样去为他们的玉器付上心血。其中讲了一个人呢，他一生的心血都花在雕刻这个玉器上面啊，最后呢他就要画雕刻一个大作，就郑和的航海图，因为郑和本人也是穆斯林，所以他花了3年时间精工细雕这个作品。 可是就在最后快要完工的时候，却是由于他心力不支呢，一下子就弄断了这个郑和的一个手臂，这样就功亏一篑。他也再没有生命的精力去再去雕刻这样一个玉器，因为他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了，所以他只能带着一个你难以想象的遗憾、缺憾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难以想象他在这幅大作上面付出了怎样一个心血和代价。所以同样保罗说，我们这些信主人就是上帝的杰作。但是保罗用在基督耶稣里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是如何来成就这个杰作的。上帝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他的杰作，这些杰作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啊，这句话是多么来之不易，这个成了，它是上帝掩面不看自己的儿子的痛苦换来的。所以这个成了是耶稣基督忍受与天父上帝分离的代价换来的。那这个成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大功告成的宣告更有意义、更有力量、更加宝贵。所以其中蕴藏着巨大的能力，可以翻转整个世界。那我们也在主耶稣这句宣告声当中注定要成为上帝的杰作，这个杰作就是通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做成的。所以感谢主，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上帝就让我们成为他的杰作，他们在上帝就在我们的身上就能够显出他的心血、他的恩典。所以上帝创造我们的这个杰作，他没有功亏一篑。所以哪一天有个人信主了很久了，就像要离开上帝的时候，你会想想上帝是像那一个或者那些个或者那很多的那些付出很多心血的人却没有成功的人一样吗？上帝会像他们一样吗？上帝不会的。他既然不是一个功亏一篑的匠人，那你是他的创作，他会让你功亏一篑吗？他会让你成为一个废品吗？上帝说他已经完成了你的工作，他就要继续的让你能够走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直到最后能够得着他的荣耀。这就是上帝对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一个无条件的保守。上帝要保守你，保守我，直到最终我们能够与他见面。所以我们在地上如果有困难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说我们要离开上帝，我们要离开这个信仰，因为上帝不是一个功亏一篑的上帝，他既然开始了这个工作，他就要完成这样的工作。所以在第十节当中我们看到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那这两个行呢，是一个不同的词。第一个行善的意思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去行善。那第二个行呢，这个行善，这个行是一个道路，是行走在一条路上面，要让我们能够行在其中。所以从第四章以后我们看到怎么样行这条路。那这条路和这个世代的风格是格格不入的，和这个世代的风潮是格格不入的，是上帝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行善呢？就是能够走在上帝为我们所行的这个预备所行的道路上。所以在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完成了所有的创造之后，上帝说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但是呢，亚当夏娃却没有走在上帝为他们所预备走的道路上面。现在呢，上帝要让他的新创造，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了我们，就是我们的教会，那不仅上帝在眼中看作是好的，不仅在上帝的眼中看作是好的，还要让我们这些能够行出上帝所创造的美好。所以从上帝创造的美好到我们被造的人能够行出上帝创造的美好，这是一个历史的跨越。那这个跨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实现。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我们行善，我们行善 不是为了要得救，我们行善不是为了迫不得已，我们是得救之后要遵行和回应上帝的要求，就是要把上帝创造的美好向世人展示，这是更有意义的义，这是更有意义的义。这个更有意义的义，就是要将上帝给我们的意义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正如雅各书上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同样，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更有意义的义，当我们说我们都已经因信称义了，其实这个义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不能将上帝给你的意义能够表达出来，我们不知道上帝给你这个意义又有什么意义。所以保罗在第二章一到十节这一段内容主要来讲什么，我们回过来看一下。第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曾经都是在过犯罪恶里面的死人，那这是我们在人在没有得救之前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第四到五节讲什么呢？说我们得救是本乎上帝的恩典，得救是本乎恩。接着六到七节说什么呢？说我们要一同和耶稣基督坐在天上啊，这就是我们坐在天上之后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将他极丰富的恩慈要展示给这个世代看。那也就是要将上帝给我们的意义来展示出来，表达出来，行出来，这是更有意义的意义。接下来保罗在第八节和第九节里说什么呢？说得救是本乎恩。第十节又说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是得救后的生命要是一个行在上帝道路中的生命。所以我们看整个一到十节，第二章一到十节，从第一节看到第十节，你会看到一个怎样的结构呢？这是一个同心圆的结构。什么意思？同心圆的结构呢？中间的圆心就是要显明上帝及丰富的恩慈，要显明上帝的救恩。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段内容的重点集中在圆心上面啊，原来是第一节第三节和最后的第十节有个呼应啊，第四节第五节和第八节第九节也有个呼应。中间保罗所要突出来的这一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要能够把上帝给我们的意义能够要显明给世代看，这个就是圆心了。几年前当我在卡尔加里的时候，我们开车去路过卡尔加里一个公园，那个公园叫 Hirsch Park 啊，如果有人去过你就知道，在那个公园门口呢就停了两辆大火车，当时我的儿子老二还小，他就看到就问我说，爸爸，那个火车是真的还是假的？看到哎，真的还是假的？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你说它是真的呢，它停在路边上一动不动，就像个假的，是吧？像个雕塑一样。那你说是假的呢也不对，它确确实实以前也是个真火车，是真的火车拉过来就停在那里展示了。想半天我也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最后只好说说它曾经是真的，现在看上去像是假的。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警示。我们也不要让人说这个人已经信主了，但是看上去却像个假的。原来我们都是真信主的，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展示上帝的恩典，我们就会被别人说这个人看来好像还没信，好像还是个假的。上帝创造我们，我们原是他的杰作，上帝不会让我们这些杰作功亏一篑，上帝要保守我们到底。所以我们愿主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看上去都像是活的，不仅看上去是活的，实实在在就是活的。愿主的恩典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不单赐恩救我们，你也要赐给我们显明你恩典的能力。感谢主，今天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但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还一同与你坐在天上。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样的知道不单是头脑中的一个知识，也要让我们这样的知道能够成为我们真实的经历，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遵从你的旨意，走在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行出你创造我们的美好，让我们都能成为你的见证。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大家起立。